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到了今天已经到了第十五课了。还像往常一样，我们在学习之前要温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在上一课我们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建立关系网。我们任何人都有一个关系网，这关系网呢，是指那些在一个礼拜之内与我们有十个小时以上接触的人，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邻舍、朋友、同事或者是同学了。他们应当是我们传福音的首要的对象。另外，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成为信徒都会经过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未听过福音的信息，我们称他们为未得福音之民。第二个阶段是那些听过福音的人，但是还没有接受或者是不愿意接受，那我们称他们为听过福音之民。第三个阶段是那些正在观察基督徒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寻求福音之民。第四个阶段是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可得福音之民。第五个阶段是决定回应救恩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得着福音之民。在这些信主的阶段当中啊，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作两大类，就是甲类和乙类。甲类呢，是指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乙类是那些与基督尚有一段距离的人。我们要因应这两类人的情况和需要，用合一的方法、布道的方法去得着他们。好了，现在我们重温一下探访布道法的要点了。探访布道法适合对福音开放的人士。在探访之前，我们要好好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包括了：第一，谁是被探访的人；第二，谁去探访；第三，时间的安排；第四，预备合用的资料；第五，要有探访记录表等等。另外，在探访之前，应当先有电话的联络，以建立感情，为日后探访铺路。此外呢，在探访的时候，组员要留意自己的表现和态度，要谦虚有礼，并且有敏锐的反应，好让对方留下好的印象。在第一次探访的时候，我们要结识对方家中的每一个成员，以致可以把福音传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另外，我们要留心观察这个家庭的一切，大至他们家人的相处，小至家具的摆设，都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家庭，以致我们知道如何的去关心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在第一次交谈的时候，可以从一些资料性的话题开始，然后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也可以谈一些个人的见证。在这次探访当中，要尽量的找出大家共同的兴趣，或者是大家所关心的事情，作为继续联络的接触点。在第一次探访之后，要做探访的评估，以决定日后如何做跟进的工作。第二和第三次探访的目的是培养友谊，并且决定什么时候是收割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交谈和察言观色来了解对方的情况。如果对方的回应是正面积极的，并且表示想要认识主耶稣，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或者是邀请他参加小组了。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的竭力的传福音，去到人的家里， 关心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为主得着更多的人吧。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讲第二个布道法，就是家庭福音聚会了。顾名思义啊，家庭福音聚会就是在信徒的家中举行福音的聚会，邀请这个亲戚朋友来听福音。这与探访布道是刚好相反的，探访布道呢是去到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家中，而家庭福音聚会是请人来到信徒的家中听福音。两者都有它的长处，对于一些不方便让别人探访的人来说，家庭福音聚会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可以让他们有接触福音的机会。为什么要在家庭当中举行福音聚会而不在教会呢？因为在家庭当中聚会有很多的优点。第一，家庭聚会一般呢会比较自然轻松，让人可以在自然的环境和气氛下接触信仰，人自然也会容易开放心灵接受福音了。第二，家庭是一个建立人际关系的地方，如果这个家人全是信主的，那么在家中传福音就可以让还没有信主的人感受到这个家人的爱。这种良好的关系和友谊中，不单只可以帮助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会较为容易的感动人信主的。另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长期有福音聚会，那么这个家庭就很有机会成为家庭教会，这样就多了一间教会了，您说好不好呢？因此如果可以的话，多在信徒的家中举行福音性的聚会是很好的。弟兄姊妹，希望您可以开放家庭，让您的家庭成为福音的基地，使人在您的家中认识神。请您想一想，如果有很多的人在您的家里得着救恩，这是不是您的家里边的一个莫大的福气呢？如果您的家已经常常举行这种聚会，或者是您已经是家庭教会，那就最好不过了。然而我要补充一点，这里所讲的家庭福音性聚会与一般的家庭教会的聚会是有一些不同的。一般的家庭教会的聚会呢，多是为信徒而设的，有一些特定的程序和模式，例如说是崇拜，那种主要是以讲道为主，信息也多是针对信徒的需要的，气氛呢会比较严肃。然而家庭福音性聚会呢，却没有什么特定的形式，内容应当比较轻松自由，而主要的信息就是讲福音。所以家庭福音性聚会是不等于家庭教会的聚会的。如果要在家庭中举行福音聚会，有一些原则是要留意的，否则呢就很难达到传福音的果效了。那有什么原则是要留意的呢？第一，举行福音聚会的家庭一定要尊主为大，愿意遵行神的真理的家庭，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试想想，如果这个家庭里边还有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有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而却在这个家中叫人信耶稣，别人会怎么想呢？我相信他一定在心里这样想，叫我信耶稣，但是自己却不信耶稣，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或者是他会这样想，你这个人那么差劲儿，还叫我信耶稣，信耶稣信的那个样子，打死我我也不信呢。所以啊，这个家庭里的人一定是相信主并且有美好的见证的人，因为别人在没有信主之前所看的是我们的生活为人。如果我们的见证是好的，别人就会因为我们的见证而对信仰产生兴趣，相反的，如果我们的见证不好，那么就会把人吓跑了，你说是吗？所以第一个原则，这个家庭一定要是 尊主为大，愿意遵行神的真理的。而第二个原则呢，是这个家一定是乐意接待人，愿意与人分享基督的爱的家庭，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家庭不乐意接待人，对人总是冷冰冰的，那来的人呢就会觉得很难受了，叫他信主那就更难了。所以呢，这个家庭要充满爱心，热情的招呼来宾，让每个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当人感受到爱和温暖的时候，人的心就会开放了，那么福音呢也自然容易进到他的心中了。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这个家呢要乐意接待人。最后还有第三个原则啊，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个家要充满喜乐。试想一想，如果这个家是愁眉苦脸的，别人也会不愿意来了。所以这个家呢要充满基督的喜乐，让人感染到信主的喜乐而羡慕成为基督徒。初期教会的信徒就是因为有喜乐的生命而吸引人信主的，因此基督徒的喜乐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我们喜乐不是因为有什么名誉地位或是享受，完全是因为有主，叫我们纵使在患难困苦当中也是喜乐的，这种生命见证才是最有力的。弟兄姊妹，希望您的家或是您的教会其他信徒的家都可以被主使用，成为福音的基地。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家还没有达到以上的条件，例如觉得自己的家不够爱心，不够喜乐，或者是有家人还没有信主，那你也不要灰心，与您的组员同心的祷告主吧。只要您有被神使用的心，神一定会帮助您和您的家人，让你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并且感动您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信主的。很盼望我们的家都成为福音的基地，为主广传福音呢。好了，或许您和您的组员很想在家中举行福音性的聚会，而你们的家又合乎以上的原则，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呢？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人情味很浓厚的民族，但凡家中有什么喜庆，例如结婚、生了孩子、生日等等，都喜欢请亲戚朋友来高兴一番的。所以呢，小组要把握这些机会举行福音性的聚会，请亲友来参加。当小组要举行家庭福音聚会的时候，也得好好的计划，例如是时间、对象、地点、负责人、内容和跟进工作等等。时间方面，小组可以预先安排在什么时候举行福音聚会，例如是组员的生日、结婚、新居入伙、升职加薪、摆满月酒等等，都可以借着这些机会举行福音性的聚会的。但是要留意啊，聚会的密度不宜太疏或者太密。例如这个礼拜甲组员举行生日福音聚会，下礼拜乙组员举行满月酒福音聚会，在下礼拜丙组员举行新居入伙福音聚会，这样小组的组员就会忙得吃不消了。因为福音聚会是全组人出动的，不是一个组员的事情，所以小组呢就要安排的合宜，最好是一个月一次，这样的时间呢是比较合适的。而邀请来宾方面呢，就要留意四个方面了。第一，是所有的来宾最好是那一天的主角的亲友，例如是甲组员在他家中举行生日会，那所有的来宾最好是甲组员的亲友了，千万不要乙组员也邀请他的亲友来，丙组员又邀请他的亲友来，除非他们都认识甲组员，否则呢，他们就会感到很陌生和尴尬了。第二， 所邀请的亲友呢，最好是背景相同的，那这样呢，就会比较容易沟通了，也会方便我们传讲福音的信息了。如果在亲友当中，有些是大学的教授，有些是农民，那么他们的沟通可能就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所面对的问题也有所不同，谈起话来呢，可能会格格不入，这样呢，就会难免影响聚会的气氛了。所以，最好是邀请背景相近的亲友，例如大家都是农民，或是大家都是民工，那就比较合适了。好了，现在讲第三点。第三点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就是所邀请的来宾最好是对福音开放的，这样他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聚会中的福音信息了。最后一点，我们不要忘记，组员也应当是我们座上客，因为这是一个让组员认识我们的亲友，向他们传福音的好机会，好让组员能够在当中与他们建立关系，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至于地点方面，当然是在有喜庆的组员的家里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也让来宾对主人家更有亲切感。而负责人方面则没有什么规限了，可以是主人家自己负责聚会，也可以是其他的组员，甚至是看聚会的内容而安排不同的负责人，让组员各按恩赐的侍奉，例如有人做主席，有人做带领诗歌，有人讲见证，有人讲福音，有人做招待，有人负责食物，有人做陪谈的工作等等，让全组的组员呢都可以动员起来侍奉，同心的传福音。您说这是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呢？好了，现在谈谈家庭福音聚会的内容了。家庭福音聚会的内容呢，可以按照我们的主题、目的和对象而设计的，并没有一定的准则。让我来举个例子吧。例如，这个福音性聚会呢，是以摆满月酒的名义而举行的。那在开始的时候，主人家当然要热情地招待每一位的来宾，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没有正式的聚会之前，最好有一段茶叙的时间，让来宾呢可以轻轻松松的闲话来聊家常。主人呢可以介绍每一位来宾彼此认识，让组员可以认识他的亲友，建立友谊。这样如果有机会传福音和做个人见证的话，就会比较自然了。此外呢，主人家也可以围绕着当日的主题来跟来宾聊天，例如抱着小孩跟每一位来宾见见面，做母亲的更可以讲讲生产的过程，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感受，甚至可以以讲见证，见证神如何保守他生产顺利等等。那这些话题也是挺有意思的，既可以轻轻松松的谈话，也可以自然的讲见证。所以呢，这段时间是很重要的，我们称这段时间为热身的时间，就是让来宾在自然轻松的气氛下投入聚会当中，消除对方的防卫心理，那么来宾就容易开放自己，这对他们听福音是大有帮助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段时间呢。在热身的时间之后，如果是适合的话，负责人就可以带领来宾唱一两首福音性的诗歌，这些诗歌呢最好是容易唱的，也是组员所熟悉的，因为即使是来宾不懂得唱，组员也可以大声的唱，带起聚会的气氛。之后呢，可以由主人家讲见证，例如是得救的见证、生活的见证，或者是神给他们孩子的见证等等。主人家的见证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所有的来宾都是他的朋友、亲友，而亲友都是为了祝贺他而来的，所以如果有主人家讲见证，那就会更为亲切和有影响力了。 之后呢，可以由负责人或者是组长讲福音的信息。信息呢，一定要精简、明确，也要注重传讲十字架的救恩，让来宾听得清楚明白。信息不宜太长，大概20分钟就已经足够了，最多呢，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还没有信主的人并不习惯那么长的道理的，并且呢，他们也没有心理准备来听道理啊，所以呢，福音的信息的时间要适可而止。在讲完福音性的信息之后呢，讲道的人可以按照来宾的反应来决定应不应当做呼召。如果觉得来宾很有积极的反应，讲道的人呢可以做呼召，叫愿意信耶稣的人举手表示愿意信主。如果发觉反应不太热烈也不要紧，可能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又或者是来宾呢比较害羞，不敢在公开的场合下表示信耶稣。然而无论怎么样，在讲道之后呢，一定要有个别的陪谈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组员可以发挥他们最大的功能了。组员可以个别的与来宾交谈，可以问他们对所听的福音信息有什么感受和回应啊。如果对方对福音有不明白的地方，那组员呢就可以尽量的解释。然而如果对方是想信主，但却有一些问题拦阻着他不能够立刻决志信主的，比如说啊，怕家人反对啊，拜祖先的问题啊等等，那组员呢也要尽可能的排除他的难处，帮助他信主。如果有些问题是不能够及时解决的，或者是对方还没有到决志的时候，那也不要勉强啊。组员可以继续与他做朋友，帮助他解决信仰上的问题，引导他相信主。如果对方表示愿意信主，就要立即做栽培的工作，包括了教导他祷告、读圣经、参加小组的聚会等等。如果有合适的小册子，也可以送给他，让他在家里看，不至于听完了就忘了。组员呢，也应当顺理成章的成为他的栽培员，在往后的日子里帮助他在灵命上的生命上成长。在及时栽培之后，无论结果怎么样，都应当做一个记录，记录对方一些简单的资料，例如姓名、住址、电话，对信仰的反应，信或者是不信，有什么样的问题，会不会参加教会和接受栽培等等。无论结果如何，组员都应当尽力去帮助对方成为主的门徒。在每一次家庭福音聚会之后，组长都应当带领组员检讨聚会的情况和结果，包括了在邀请嘉宾上面有什么要改善的地方，整个聚会的过程怎么样，是否顺利进行，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和果效。例如主人家的招呼周到吗？所唱的诗歌是不是合宜呢？领诗的人是否能够带起气氛呢？讲到的信息是否简洁明确呢？可不可以带出福音的信息呢？来宾对福音的反应怎么样呢？组员的陪谈情况如何呢？可以达到陪谈的目标吗？有多少人信主或者对福音有兴趣呢？有多少人可以栽培呢？有多少人可以参加小组呢？其他的嘉宾应当如何做跟进的工作呢？等等问题都是应当关注的。这些检讨是很重要的，一来呢可以吸取经验，让日后的家庭福音聚会做得更好；二来呢可以有效的做跟进的工作。那对那些已经决志或者对福音有兴趣的来宾呢，做跟进的工作。所以严格来说，家庭福音聚会完了，并不是福音的工作完了，可以说是真正的开始呢。因此会后的检讨是很重要的，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了。好了，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现在呢， 是我们温习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家庭福音聚会。在家庭中举行福音聚会有很多的优点。第一，在家庭中聚会呢会比较自然轻松，让人可以在自然的环境和气氛下接触信仰。第二，家庭是一个建立人际关系的地方，可以让还没有信主的人感受到这个家人的爱，这种良好的关系和友谊中是比较容易感动人信主的。第三，如果一个家庭中长期有福音性聚会的话，那么这个家庭就会很有机会成为家庭教会了。另外呢，在家庭当中举行福音的聚会有一些原则是要留意的。第一，举行福音聚会的家庭一定是要尊主为大，愿意遵行神的真理。第二，这个家庭一定是乐意接待人，愿意与人分享基督的爱的家庭。第三，这个家庭呢要充满喜乐。如果我们的家庭符合这些条件，就可以在家中举行福音性的聚会了。我们可以借着一些喜庆的日子请亲戚朋友来，借此向他们传福音。当小组要举行家庭福音聚会的时候，也得要好好的计划，例如是时间、对象、地点、负责人、内容和跟进工作等等。邀请来宾方面要留意四个方面。第一，所有的来宾最好是那天主角的亲友。第二，所邀请的亲友最好是背景相同的，这样就会较为容易沟通了。第三，这些来宾最好是福音性开放的，也就是对福音开放的人，这样他们就会较为容易接受聚会中的福音的信息了。最后一点，我们也应当邀请组员做我们的座上客，因为这是一个让组员认识我们的亲友，向他们传福音的好机会。负责人方面可以按照组员不同的恩赐而负责不同的程序，而内容方面可以按照主题、目的和对象而设计的。内容可以包括：第一，茶叙；第二，唱一两首福音性的诗歌；第三，讲见证；第四，讲福音的信息；第五，呼召；第六，个别的陪谈。此外，在陪谈后要做记录，最后呢，也应当有检讨，好让以后的福音工作做得更好。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的重点就温习完了，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有一本小组布道法的讲义，小组布道法的讲义，还有其他福音性的小册子、栽培性的小册子，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您的信呢，就请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我的名字是郑子民。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是